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很高兴你能抽出时间加入我们。今天是2026年2月25日，就在昨天，企业软件巨头 Workday 刚刚发布了他们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没错，新鲜出炉的数据。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桌面上你可以看到摆满了这一大堆资料，全都是这次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文字记录，还有他们最新放出来的投资者演示文稿幻灯片。
厚厚的一大。
对，我们要花点时间带你彻底梳理一遍。因为如果你觉得处理人力资源呐、财务啊这些后台软件枯燥无味，那你今天绝对要大跌眼睛了。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只看表面的数字，这似乎就是一份非常标准的成绩单。第四季度营收达到了25.3亿美元，同增长了14.52%。数字当然很亮眼，但是
这绝不仅仅是关于数字的，对吧？
完全正确。当你仔细去读这份财报的字里尖尖，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商业教科书。它展示了一家传统的云服务后台系统公司是如何一步步试图将自己重塑为一个 AI 引擎的。
哇 ，AI 引擎！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了，我们要抛开那些让人头疼的晦涩华尔街术语，带你搞懂 Workday 到底打算如何在他们所谓的第四篇章里，利用那个代理式 AI， 也就是 Agentic AI， 来重塑全球几千万人的工作方式。
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先从一个极具细菌性的人事变动聊起吧。那个联合创始人 Anil Bhusri 重新接任了 CEO 的职位，这是一个重磅炸弹。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在电话会议上， Anil 花了不少时间来解释这个决定。他提到了公司内部的第三篇章和第四篇章。他非常感谢前任 CEO Kamal 在过去三年里打下了卓越运营基础，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篇章。
然后现在他回来了，就代表第四篇章开始了。
是的，抛开这些公关包招的话术，本质上现在的第四篇章宣告了这家公司在经历了侧重运营和扩张的阶段之后，要全面回归创新。他要亲自掌舵这场 AI 转型。
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冲突点。因为现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看很多科技媒体，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叙事，就是说生成式 AI 最终会彻底取代传统的人力资源和 ERP 系统。大家觉得既然写几行代码或者跟聊天机器人说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企业干嘛还要花大价钱买庞大的底层软件？
也就是所谓的氛围代码，对吧？最近很流行这个词。
对对对，就是 vibe coding， 感觉闭着眼睛让 AI 写代码就行了。Anil 在会上对这种说法似乎非常不屑一顾。
他不仅仅是不屑，他给出了极其深度的拆解。这其实是行业里的一个重大迷思，大家严重低估了 HR 和财务应用极度复杂的现实。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你需要绝对的准确性，极其复杂的安全模型，还有跨越全球各地的合规性要求，
肯定不能出一点差错，
绝对不行。 Anil 原话的意思就是，光靠写几行氛围代码是绝对做不出一套能经得起华尔街审计的薪酬管理系统的。
确实，他在解释这个的时候用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绝妙的比喻，他提到了一个词叫状态机。你能给我们这群不是学软件工程的听众稍微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状态机，还有它为什么跟 AI 听起来这么不搭？
当然可以，你可以把状态机想象成一台极其严密的自动售货机，只要你投入3块钱，按下可乐的按钮，它就必须掉出一罐可乐。这就是传统的财务系统，它需要100%确定性的结果，
就是死规则，不讲道理，
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 AI 呢，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基于概率论的，它是根据海量数据去猜测，去推断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所以如果让基于概率的 AI 去算员工工资，它可能会
因为幻觉凭空给某位高管算出一笔不存在的巨额年终奖，这在企业级应用里是灾难性的。
哇，那确实是个大麻烦。所以 Anil 在会上说，财务系统是状态机， AI 是概率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像是花生酱和果冻。
这个比喻太棒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种结合并没有像外界预测的那样消灭掉企业软件，反而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东西，一个有护栏的基于提示词的全新执行平台。底层依然是绝对可靠的系统，但表层变成了灵活的 AI。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来看看这种花生酱和果冻的组合在数据上到底有多疯狂。他们在财报里扔出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26财年中， Workday 平台上产生了高达17亿次 AI 操作。
这个数字却是庞大的，难以想象。
不仅如此，他们那些新兴的 AI 产品在第四季度创造了超过$1亿的新年度合同价值，同比增长超过了180倍，整体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已经突破了$4亿，这简直是印刷机啊。不过等一下，这17亿次操作到底什么是他们口中的真正代理？会不会只是把以前的自动化脚本换了个高大上的名字？
这是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我们要看产品与技术总监 Garrett Kazmaier 是怎么描绘这个愿景的。他明确指出，真正的企业级代理绝对不是简单的把一个大语言模型连到你的数据库上。
如果连上了会怎样？
那你就会创造出一个毫无规则的法外代理。
法外代理听起来像个反派。
某种程度上是的。你想想，一个能力极强但没有权限概念的 AI， 它可能会查到全公司所有人的薪资底牌，然后在一个普通员工问问题的时候全盘托出。
我的天，那 HR 部门大概会直接崩溃。
没错，所以 Workday 的做法是为 AI 提供极其严格的上下文、现成的业务工具和严密的治理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运行的才叫真正的代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客户愿意花$1亿买单，有护栏的 AI 才是企业敢用的 AI。 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落地案例吧。他们提到了一个针对客户的自助服务代理，早期访问的客户居然把 HR 的案件处理量直接减少了 25%。
对，同时员工的生产力还提升了 20%。 这可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而且你要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今年三月，他们就要全面上线包括薪酬代理、部署代理在内的各种高级功能了。
这里还要提一下 Sana， 他们在财报里大书特书了这个收购案。
Sana 是他们不久前收购的一家做 AI 搜索和知识管理的公司。最让人惊惊的不是收购本身，而是速度。他们仅仅用了3个月就把 Sana 完全整合进了底层的架构，并全面推向市场。
这速度在庞大的企业级软件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完全是在向外界秀肌肉，证明他们的架构极其
能以最快速度消化新的 AI 技术。
而且不仅是对外赋能，我看他们内部研发的数据更是惊人。超过75%的软件工程现在都在使用 AI 辅助编程，提交的代码里面有一半，整整50%都是 AI 生成的。
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 API 开发速度提升了大约30倍，工程产出在短短6个月内增长了22倍。这不就是典型的自己吃自己的狗粮吗？
哈哈，确实，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活招牌。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稍微退一步想一想，如果 AI 代理把本来需要人在软件上点击输入的工作都自动做完了，那传统 SaaS 行业那种按软件席位或者按人头收费的模式岂不是走到尽头了？
这正是整个行业现在最焦虑的问题。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人登录系统了，你怎么收钱？ Workday 这次给出了他们的破局之法，转向基于消耗的模式，他们管这个叫灵活信用定价机制。
灵活信用听起来就像我们买点卡或者充值游戏币一样。
差不多就是这个逻辑。这使得 Workday 现在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像那些超大规模的云计算公司了，比如 Amazon 的 AWS 或者微软的 Azure。 客户现在是为他们消耗的计算量、 API 调用和数据处理量买单，
也就是多用多付，少用少付。
没错，这种模式不仅更能体现 AI 的实际价值，而且客户接受度极高。目前已经有艾森彻、耐克和默克等近50家最顶级的客户签了这种新模式。
说到 API 的调用， Anil 在电话会议上有一段发言极其辛辣，其实也就是关于第三方代理的货币化问题。他甚至用寄生虫这个词来形容某些同行。他说这些人试图在 Workday 底层的记录系统上搭便车，而且发誓要终结一切。
话说得非常重，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愤怒。
过去很多轻量级的初创公司自己没有核心数据，就通过 API 接口白嫖 Workday 这样的底层系统里的高质量数据，然后套个漂亮的 AI 壳子出去卖钱。
空手套白狼啊，
就是这样。但现在高质量的上下文数据就是最大的金矿，所以 Workday 现在的策略是，我们的 API 实行分层定价，你想获取我们高质量的 HR 和财务数据，你想调用我们的高级代理 API， 没问题。
请掏钱买灵活信用。
完全正确。这证明了 Workday 正在牢牢把控住它作为整个企业智能层的核心价值。他们不再只是个工具软件了，他们是数据的总闸门。顺便提一下，连 Anthropic、Google 和 OpenAI 这些掀起 AI 狂潮的巨头本身也是 Workday 的客户。
这太讽刺又太合理了，造大模型的公司也需要用 Workday 发工资。不过话锋一转，虽然这幅蓝图画得极其宏大，前途一片光明，但这并不代表转型的路上没有颠簸。分析师们在电话会议上可是毫不客气，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
华尔街永远是最挑剔的。
对，我们来看看他们挑了哪些刺。首先，首席商业官提到，肥滇政府地方教育机构，也就是所谓的 SLD 市场，还有医疗保健领域的一些大型新订单，在第四季度出现了审批周期拉长的现象。
这种大单延期其实很反映宏观情绪。当像 SLD 这种通常比较官僚、预算又庞大的公共部门客户开始犹豫，意味着他们面对 AI 这种涉及底层架构升级的大额支出时，变得更加谨慎了。
除了客户在观望，分析师最纠结的其实是一道环比下滑的数学题。华尔街一看指引，怎么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订阅收入预期比第四季度还下滑了？
这个确实需要仔细拆解一下，否则很容易引起恐慌。这其实主要是因为第四季度受益于一份极其特殊的 DIA 合同。
DIA？ 美国国防情报局那个 DIA 吗？
没错，这是一份超级大单，它由于确认方式的特殊性，单枪匹马为第四季度贡献了将近1%的增长。但这种一次性的激增是不具经常性的，
也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下一季度就没了。
对，再加上第一季度天数本身就比较少的季节性因素，数字上一减一加，就显得第一季度扫向下滑了。但其实底盘非常稳，因为 CFO 强调，客户的总留存率依然高达惊人的 97%。
97% 的留存率，这在 SaaS 行业简直是金字招牌。不过说到 CFO Zane Rowe， 他给出的另外一个指引也引发了争议。他把2027财年的 Non-GAAP 营业利润率定在了大约 30%， 可是华尔街那帮人之前呢，可是一直期待着能冲到 35% 的
利润率之争。这其实是管理层做出的深思熟虑的策略选择。在现在这个全面拥抱 AI 的紧要关头，他们决定 sacrifice 短期利润率的急速扩张。
为什么？把利润做高不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但代价是削减对未来的投资。管理层决定把资金重金投入到 AI 的产品路线图中，还有大幅强化进入市场的营销策略。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在这个阶段，如果你为了满足华尔街短期的胃口而去抠利润，你很可能会丢掉 AI 时代的长远入场券。
懂了，用短期的30分钟换取长期的绝对护城河。为了配合这种快节奏的攻势，公司的组织架构也经历了一场大换血。销售主管 Patrick Blair 离职了。
是的，首席商业官 Robert Anselin 趁这个机会直接把整个组织扁平化了。现在各个区域的负责人越过中间层直接向他汇报。
在 AI 时代，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确实如此，扁平化意味着离客户的真实反馈更近，决策更具紧迫感。他们不能再走过去那种冗长的汇报流程了。
哇，今天这短短十几分钟，信息量真的爆炸。我们从联合创始人的归回聊到了代理式 AI 爆发出的惊人威力，再到整个软件行业商业模式向灵活信用的颠覆性转变。 Workday 确实正在向全世界证明，老牌企业软件公司并非注定要被 AI 时代淘汰。
只要他们能把确定性的严谨和 AI 的魔力完美结合，
对， 但这不仅仅是硅谷大佬们的财报游戏，它直接关系到你正在听节目的你未来的工作日常，你的合同审批，你的报销流程，甚至你的职业规划，都即将被这些全天候运行、不知疲劳的代理所接管。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有些沉重的问题。在财报会议的末尾， Anil Bhusri 其实稍稍带过了一句话，当这些极其高效的 agent 真的取代了大量人类的重复性劳动，大幅削减了成本，
人类去哪儿呢？
没错，作为企业，作为整个社会，我们该如何安置、重新培训并重塑这些被替代的人类员工？
这是一个发人省心的终极拷问。这不仅是 Workday 作为软件巨头需要思考的问题，它同样也是留给你、留给每一位听众的思考题。也许下次你在办公室里开冗长的会议，或者整理繁琐的报表时，你可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在被代理接管的明天，我们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希望你享受这场关于未来的对话。我们下次再见。